接着他们把福音送到各地，然后呢，那一次赵世光弟兄也得救，也出新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主在中国所做的许多的工作，就是因为在1900年的时候，那些种子种下去了，他们的血白流了没有？就在道义的时候，你看中国主就兴起了一般的人来，然后慢慢的。像王明道弟兄，像这个杨少堂弟兄，像倪弟兄他们，那他们不只是传福音，他们也到处建立主自己的基督的教会。然后现在不是一个人可以去传福音，现在他是用整个教会的力量去传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100年又经过了。所以等到2007年的时候，这是第二个100年。这100年。中国是很大很大的变化，我们都知道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，特别1925年的时候，有所谓非基督教联盟，那些反对福音的人，有所今天我们所知道党国大佬，包括吴志辉，包括李时珍等等等等，我们知道说，并不是因为到后来福音的路才难走。福音的路在中国向来就是非常非常难走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圣灵的工作虽然经过这一百年是很大很大的变化，但是很稀奇，就在最不可能的时候，在你觉得不可能的地方，它居然有葡萄园，而居然到处在那里，我们就可以把爱情献给他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台海局势最紧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到的是学习台湾。我个人那个时候在中学里面读书，我们已经唱保卫大台湾，我们已经无处后退，只有勇敢向前。但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看福音的火在这个岛上不从。从台北一直到高雄，每次受浸的时候都是几百几百人受浸，结果主听教会的祷告，你要相信，凡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，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忽然间寒战爆发了，然后忽然间第七舰队就横在海峡的中间。如果我们知道台湾有今天，如果我们知道神他所要做的工作，因为他知道在大陆的那个场合，那种场合几乎是不可能种东西的。你能想象到在今天在受无神教育的思想底下，你还希望说有许多的村庄，有很多的葡萄园，这是不可能，是这完全不可能。那为着为福音留下余种，神保守了台湾。结果我们看见说，就在这么几年里面，一直到今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为你很看得很清楚，曾经有一度有个复兴，曾经有一度你从南到北，你是在看见圣灵的工作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你看见，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福音的余种被留下了。虽然今天在台湾可能比例并不高，但是这些福音的余种有的到了香港，有的到了美国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在留中华民族的这个叫炎黄子孙的血里面，最少有一般人，他们主自己做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我们要问，经过了100年以后，到了2007年的时候，我们要问。中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？如果我们要问说这个田间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到底有怎样的一个葡萄园呢？圣灵是怎么样做的呢？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再回到2007年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说有多少个差会呢？是零差会，我讲大陆是零差会。因为今天如果有人到大陆去传福音的话，不是因着他是传教士，是因为别的原因，也许是教授，也许医生去的，但真正是按着传教士去的是零。但是有多少人得救呢？根据美国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载， 他们的估计大概是7000万人，还有香港南华早报他们的估计大概是1.2亿。所以如果我们估计把它保守一点的话，是7000万到1万万，假定是那么多的话，我们估计保守一点的话，那现在我们可以跟一个参考数字来对比。什么是参考数字呢？我们一定要问说，在中国这片大的土地上有多少人他们是忠诚的无神论者，这可以算得出来的，大概是7500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石头啊石头啊，是谁？什么时候你能为我的主打开呢？感谢主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经过了200年以后，现在圣灵能做一个工作，是远远超过人所能想象的。所以难怪以赛亚49章说，这些人从北方来，从远方来，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这些人从秦国来，这些人从中国来，他们能来到救恩的泉源旁边。所以难怪是件惊天动地的事，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那里说，诸天哪，应当欢呼，大地啊应当快乐，众山呢应当发声歌唱，这是惊天动地的事。如果中国人能蒙恩得救，如果炎黄的子孙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这是惊天动地的事。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，也连续他困苦之民。回过去看中国的历史，岂不是困苦的历史？这些民不是困苦之民吗？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主忘记了中国吗？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果子？为什么有今天这样的丰收？当你看见福音都送到苏联，当你福音看到送到中国，那个根本不容易长起来的土地，那个田地不可能的，那些泥土可能都是白壳，都是白粉笔，都是 chalk， 那根本是根本长不出东西来的，稀奇吗？你看见说，只要你到田间去，只要你顺服主的命令，你往普天下去，今天呢，福音慢慢慢慢地借着整个世界的局面，从罗马帝国到安息王国，然后从大不列颠帝国到蒙古大帝国，到美国，然后到今天印度跟中国的兴起，那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得见一件局面：圣灵用所有的旗子给了我们一个田，给了我们一块田。那么这么多2000年来，多少个苏拉米女听见主大使命的呼召？他们愿意，无论主把他们带到哪里，命也可以，他们愿意在那里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四个原则。不光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有这些描写，现在就整部历史，就是中国的历史来说，当我们回头过去看过去的100年，我们看见神的爱何等的深。虽然世人不认识他，但是在世人不认识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神的怜悯，神仍旧在台湾，在各地方。你知道最早神就是马街医生，你知道带进了很大的复兴。因着马街医生，结果回到这个加拿大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现在你们有人愿意到中国去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看我走了半天，没有人愿意到中国去。”所以他说：“我猜想。”我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一定是我的白骨就埋葬在荒草里面，一定没有人到中国来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叫做古约翰，他受感动，他因为受感动的缘故，你知道有这个人是个天才，这个人是个人才啊。有的人说他的脸像天使的脸，他的口才啊像天使长的口才。那么甚至于呢，后来你知道有一个姊妹要嫁给他，为什么嫁给他呢？因为他偷看他的圣经，这个偷看的圣经啊，看得里面密密麻麻的，他里面心里有个祷告，说主啊，我要嫁给他。结果真的嫁给他了。就这样的一个古约翰跑到哪里？跑到中国来了。结果在东北带了一个很大的复兴，因着东北大的复兴，后来兴化大的复兴，后来呢 上海大的复兴，后来山东大的复兴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现在不光是西教士，连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为了主的缘故，整个人就移民移到西北去，移到边荒的地方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哪里都是田间，哪里都可以住宿，哪里我都可以把爱情献给他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虽然是灵差会，但是不是灵教会啊？你看见吗？在大陆，你看在不同的地方，神兴起了他的教会。所以等到教会起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能够打深入到一个地步，是普通西教士内地会他们所达不到的地方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就是第四个原则，不要忘记，第四个原则是怎么来的？他的丰收是怎么来的？是因为十字架是达到丰收的途径。我们这些弟兄们，他们都学了这样的功课。戴德森弟兄他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香草山上》，他也解释这一段圣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解释这一段圣经，只有他能够解释。我心中非常的感动。当你读到他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吗？在那里，在中国，我把我的爱情献给你。他完全依靠，凭着信心活着，他绝对不跟人家募捐的。所以他要来，要打发人到中国来以前呢，他先到各地方传递意向。传递意向的时候，那么旁边有人做主席的告诉他，你今天一定要收奉献，你不收奉献的话，没有人会管这，会做这些事。他说不，我绝对就是不收奉献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一大早收到一个电报，告诉他说有一个船公司愿意把他们几个人送到中国去，只要他们肯付500英镑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他就和昨天晚上主席吃早饭。吃早饭的时候，那个主席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，就跟他讲，他说这个昨天晚上啊，如果收奉献，我想我只要5磅就好了。他说结果后来我里面不平安，我觉得主一定要我奉献500磅。结果后来他说就给了500磅，刚好就是他们所要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等到这个戴德森弟兄去到银行开户头的时候，他说你今天有多少的钱呢？你今天好了，你内地会多少？他说我只有10磅。你10磅能够到中国吗？不能到中国。100年来，弟兄姊妹，差不多有1200的传教士到中国。你要知道，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到中国去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你看见吗？这些人真的是像苏拉米女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写雅各的注解能够像戴德森一样。我不知道现在中文还在不在，翻译叫做《香草山上》，英文是当然都有的，甚至于你上网就应该都可以下载的 ，Google Book 你可以下载的。那么他讲的这一段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没有人比他讲的更清楚，没人比更懂得。因为事实上，你看见这四座的园子，在历史上，在你看见说，不光在圣经里面，而且的确写在教会历史里面。你看见今天回过头去看我们过去的100年，再回去看整个中国的历史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，现在因着圣灵的呼召，你看马介弟兄在台湾做了何等的工作，还有古约翰在大陆做了何等的工作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这片土地上，有人说那些眼睛是蓝的，那么也许他们根本讲这个讲话是根本不像中国人讲话，但他们说他们在这里将爱情献给他。所以下面说，蜂茄芳香，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丰收。所以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第8章第1节。那一面我们看见，如果根据圣经的话，从什么？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。那么如果根据以赛亚49章，如果这些人从中国来，就表示福音已经到了地极了。那就表示说，如果福音到地极，如果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万人做见证，那么主的末日很快就来。所以空间的尽头就告诉你，时间的尽头很快就到了。所以只有在农场里面的人，只有真的在